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一些灵异故事，欢迎你加入我，我的鬼话连篇，你不听不可。作夫童子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对于这位常出现在日本鬼怪中的神秘女孩，不但经常出现在动画、漫画、小说之中，许多游戏也将她设计为游戏角色。但是你对这个可爱的小女孩了解吗？今天不可将带来一则关于这位可爱的守护灵显灵的故事，是一个蛮温暖的日本怪谈故事哦。那么接下来就和不可一起进入灵异故事的旅程哦。当时的我正在日本拜访一位日本友人，我们是在一次的国际登山活动中认识的。他的名字叫做冈村，是一个相当健谈的人，目前在一家运输公司中担任主管。由于我大学时曾修过日文，因此日文说得蛮顺口的，便无意间跟他成为了好友。在认识他隔了几个月，冈村便邀请我到他家乡埼玉玩玩，我便欣然答应了。当时正值寒冬季节，埼玉正下着大雪，我刚下飞机后便不停地发抖。冈村相当高兴地开着他的车子来机场载我，我一屁股坐进车子里后，瞬间觉得暖和多了。车子挡风玻璃上的积雪，冈村正在用雨刷将窗上的积雪给清干净，我边搓着手试着让身体暖和一点，接着问冈村说，埼玉这边怎么这么冷啊？冈村一边操纵着雨刷把手，一边说着，不，这还不算冷呢，你们台湾那边应该不常下雪，应该是还不太习惯罢了吧，现在这样的温度还算是小意思而已。我把双手插进大衣口袋里，整个身子卷了起来，惊讶地说道，难道还会更冷吗？哇嘞，那我可真是受不了了。在去冈村家的路上，我们两个又聊了一些最近的闲事。直到踏入冈村家的门口，我发现冈村一踏入玄关后，就对着一座木偶相当恭敬的轻轻的鞠躬了一下。我打量了一下那座木偶，是一个穿着和服的女孩造型。女孩的样貌十分清秀，约莫14-15岁。木偶并不太大，大约20公分高。我问冈村，这木偶是什么啊？冈村说，哦，你说这个女孩的木偶吗？这其实是有个故事的，你想听吗？我连连应道说，想啊想啊，当然想啊。冈村呼了口气后说，进去后再说吧，从玄关吹进来的风还真是有点冷啊。接着冈村便进去了，我同样也尾随了进去。冈村家的客厅中间有着一张雕刻风雅的龙凤木桌，上头放着一组泡茶器皿。冈村拿起茶壶对我问，要不要喝杯热茶？我回说，好啊，我快冷死了，也顺便拿些吃的来垫垫胃好了。冈村听完便拿着茶壶进厨房去了。等他回来时，他手上的茶壶已经冲好了茶，另外他还带了2块热乎乎的地瓜。冈村拿出2个小茶杯，各倒了一杯，接着又把其中一个地瓜递给我后说，快拿去吧，这地瓜真是有够香的，我都快受不了了。我剥开地瓜的皮，香喷喷的地瓜味马上扑鼻而来，令人食指大动。我大口咬了一口地瓜，又喝了一口茶，便说，刚刚你说的那个故事说来听听啊。冈村眯着眼睛看着我说，可以，其实那故事说怪不怪，但又有点神奇。听冈村这么一说， 我的好奇心又更重了。接着刚春便缓缓道来了这个故事。当时一个有名的戏剧团正来到奇遇座巡回演出，正巧刚春全家刚好是戏迷，便决定全家一同坐公车去看。当时也是寒冬，雪要比这时还大上许多，其实出门是十分危险的，但戏剧团的诱惑终究赢过了安全。刚春全家仍然决定要去观赏表演。正当众人收拾好了东西，正要一同出去坐公车前往剧院时，突然有人造访，我便出来迎接，发现来访的竟然是一名女孩，年纪大概是13岁，身上穿着一件红白花样的和服，怀中抱着一个木袋，身材娇小，长得清秀可爱。此时女孩的脸在寒冷的大雪下早已被冻得通红。刚春对着和服女孩问说，有什么事吗？和服女孩看了看刚春，便问了刚春说，叔叔，你能不能让我进去休息呢？刚春心中一想，这女孩是来借个地方休息的，但在这种天气下怎么会穿和服出来呢？实在是蛮怪异的。刚春带着疑惑的心情对着小女孩问说，小妹妹，你……但刚春话还没说完，和服女孩就马上补了一句，叔叔，求求你了，外头实在好冷哦，只要让我进去取取暖，喝杯热茶就好了，拜托你了。刚春心念一转，把这样一个小女孩丢到外头的确也不太适合，但偏偏他们又正要出门，那该怎么办呢？刚春思考了一下后，决定还是先把女孩带进去，就让母亲来思考怎么处理比较好。带女孩进去后，母亲听完刚春的叙述后，连想都没有想就直接说，刚春，你留下来陪她好了。此时的刚春支支吾吾的说，可是我想要去看表演啊。刚春的母亲直问刚春说，戏剧跟人家小女孩哪个比较重要啊？甘春说，这当然是这个小女孩啊。甘春母亲说，这就对啦，那就我们去看表演，甘春你就留下来好好照顾这个小女孩啊。甘春反驳说，这不公平啊。甘春的弟弟此时也说道，妈妈，留哥哥一个人下来对他也太不公平了吧。甘春的母亲将矛头转向弟弟问说，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弟弟便说，我觉得我们一块留下来吧，反正这个戏剧团应该也会在奇遇留个4-5天，改天再去看也不迟吧。甘春的母亲望了望正在喝茶的和服女孩，叹气着说道，哎，好吧，那就改天再去看好了。等到甘春母亲踏入房间后，甘春的父亲看着母亲的背影说道，你母亲等这部戏剧不知道等多久了，她现在的心情一定很失落吧。和服女孩打破沉默说道，真的是很对不起，为了我让你们都不能去看表演了。弟弟笑着脸坐到和服女孩对面，问着女孩说，妹妹没什么的，你不用在意啦。对了，你是从哪里来的啊？女孩回答说，她是从静冈过来的。弟弟带着疑问的问说，静冈？那不是过了山梨后面吗？那么远的地方你来奇遇干嘛啊？女孩苦笑着说，我是来找亲戚的，然后就不小心迷路了。此时刚春的父亲关心地问，那你为何要穿着和服？外头很冷呢。女孩简单地回答说，不会啦，我习惯穿这样子啊。接着刚春便说，那需不需要我们帮你找你的亲戚啊？女孩连忙拒绝说，不用了， 等一下我再自己出去找就好了啦。弟弟大声喊着，这怎么可以啊，你一个小女孩在外面这样太危险了啦，还是我们送你吧。女孩摇着头说，
不用啦，真的不需要。
刚春的父亲说，弟弟说了对，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这样实在太危险了，还是让我们送你吧。和夫女孩熬不过三个男人的恳求，因此只好让甘春他们陪着他一起找亲戚。由和夫女孩带路，甘春等三人陪在一旁。就这样走了数十分钟后，和夫女孩突然说道，
到这边就好了啦，这条路我认得。
甘春父亲问说，你认得这条路？和夫女孩说，
是啊，到了这边我就知道该怎么走了，你们不用再继续陪着我没关系啦。
刚春的父亲说，是这样子啊，但为了安全我们还是送你到门口好了。
刚春的父亲还没说完就被女孩打断了。
女孩接着说，
不用啦，到这里就行了，真的很谢谢你们。
女孩一说完竟一溜烟的跑了，随后便消失在浓浓大雪之中。甘春等人都想不到女孩竟会跑得如此之快，于是他们便在周围找了一下，但都没有发现女孩的身影，便回家去了。隔天新闻爆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昨天晚上有一辆公车在平交道上被火车撞得粉碎，几个来不及逃下车的乘客当场被碾毙。这新闻在一般人眼中还不觉得怎么样，但对甘春一家人来说实在是相当的震撼，因为昨晚出事故的公车正是他们打算要坐去看戏的那一台。由于那和服女孩的打扰，甘春一家人才会坐上这台公车，也因此逃过了一劫。事发后的几天，甘春的母亲一直碎念着说，
是作福娃娃显灵了吧。
至于什么是作福娃娃，我还是在这边简单描述一下好了。作福娃娃是一个长得像小孩的妖怪，平常只会发出一些怪声音来骚扰人们。事实上作福娃娃算是一种好妖怪，因为他们会给人们带来好运，也因此有些自私的家庭会请法师来设结界，限制住作福娃娃的行动，强迫他们留在自己家中。甘春的母亲还找了个雕刻师傅，请他做了个和服女孩的木偶。至于小女孩的长相，是借着刚春母亲的记忆而雕刻而成的。那女孩到底是来奇遇找亲戚，还是她是作福娃娃呢？刚春在事发之后也到了和服女孩消失的那条路上仔细搜寻，但再也没有发现女孩的身影。女孩既然消失，那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无法得知了。甘春说完这个故事后，我已经把整块地瓜给吃光了。甘春突然皱了眉头起来说，其实还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很奇怪，就是玄关的那个木偶我总觉得不太对劲。我开始回想起刚刚在玄关看到的木偶似乎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啊，便问甘春说，是怎么个不对劲啊？甘春说，我总觉得这木偶就像是一个人似的，一天一天的长高，连样貌都变得成熟了不少。我笑着对刚春说，哦，我觉得是你想太多了啦。刚春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哎，但愿如此啊。几天后我回到了台湾，这几天中我也从刚春的弟弟以及刚春父亲那边得知了和服女孩的故事确实是真的，而他们两人竟然也一致地认为那个木偶娃娃似乎也有在成长。只是后续我就再也没有去过甘春家了，而往后与甘春的对话中也没有再提起和服女孩的事了。甘春既然不说，那我也不敢问，究竟那个木偶最后到底有没有在成长呢？我想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吧。
故事说完了。作夫童子是来自于岩手县传说中的一种精灵，常见的外表通常都是红脸垂发的五六岁小孩子。据说在贫穷的农业时代里，经常有些人因为没有钱养小孩子，而狠下心来把刚出生的婴儿杀死。传说中这些死去的婴灵就是作夫娃娃的真面目，听起来是蛮悲伤的。据说作夫童子非常喜欢恶作剧，有时候会在家里留下用棉花或白粉做的小脚印。作夫童子很喜欢跟小孩子一起玩耍，听说还会在半夜里故意在船上或枕边来回奔跑，或大力的压人家身上，还会让人家一直做噩梦。关于作夫童子的传说跟作品，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资料，不可在这边就先不多加赘述了。不知道今天的故事你们听起来觉得如何呢？也欢迎你们留言跟我说。谢谢你们听我说故事，我是不可，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咯。